《红楼梦》卷八十八，薄廷欢、宝玉赞孤儿，郑家法、贾珍编汉仆。
却说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谱，忽听院内有人叫彩屏，不是别人，却是鸳鸯的声。彩屏出去，同着鸳鸯进来。那鸳鸯却带着一个小丫头，提了一个小黄卷包。惜春笑问道：“
什么事？”
鸳鸯道：“
老太太因明年81岁，是个暗九，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，发心要写3651部《金刚经》。”这已发出外面人写了，但是俗说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壳，心经才算是符胆，故此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更有功德。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，观自在又是女菩萨，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奶姑娘们写上365部，如此又虔诚又洁净。咱们家中除了二奶奶，头一宗她当家没有空，二宗她也写不上来，其余会写字的不论写的多少，连东府甄大奶奶姨娘们都分了去，本家里头字不用说。惜春听了点头道：“ 别的我做不来，若要写经我最信心的，你搁下喝茶吧。”
鸳鸯才将那小包搁在桌上，同惜春坐下。彩屏倒了一盅茶来，惜春笑问道：“
你写不写？”
鸳鸯道：“
姑娘又说笑话了，那几年还好，这3-4年来姑娘见我还拿了拿笔儿吗？”
惜春道：“
这却是有功德的。”
鸳鸯道：“
我也有一件事，向来服侍老太太安歇后，自己念上弥佛，已经念了3年多了，我把这个米收好，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，我将它衬在里头供佛施食，也是我一点诚心。”
惜春道：“
这样说来，老太太做了观音，你就是龙女了。”
鸳鸯道：“哪里跟得上这个份儿，却是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来，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儿。”说着要走，叫小丫头把小卷包打开拿出来道：“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。”又拿起一籽藏香道：“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。”惜春都应了。鸳鸯遂辞了出来，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，看见贾母与李纨打双陆，鸳鸯旁边瞧着。李纨的骰子好，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，鸳鸯抿着嘴儿笑。忽见宝玉进来，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丝的小笼子，笼内有几个蝈蝈，说道：“
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，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儿。”
贾母笑道：“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，你只管淘气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我没有淘气。”
贾母道：“你没淘气，你不在学房里念书，
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？
宝玉道：
不是我自己弄的，只因师父叫环儿和兰儿对对子，环儿对不来，我悄悄地告诉了他，他说了师父喜欢，夸了他两句，他感激我的情，买了来孝敬我的，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太的。
贾母道：
他没有天天念书吗？为什么对不上来？对不上来就叫你如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，看他臊不臊。你也够瘦了，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作诗作词，吓得倒像个小鬼似的，这会子又说嘴了。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，求人替做了就变着法儿打点人，这么点子孩子就闹神闹鬼的，也不害臊，敢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。
说得满屋子人都笑了。贾母又问道：
懒小子呢，坐上来了没有？这该环儿替他了，他又比他小了，是不是？
宝玉笑道：
他倒没有，却是自己对的。
贾母道：
我不信，不然就也是你闹了鬼了，如今你还了得，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，就指你大，你又会做文章了。
宝玉笑道：
实在是他做的，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呢。老太太不信，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亲自试试，老太太就知道了。
贾母道：
果然这么着，我才喜欢。我不过怕你撒谎，既是他做的，这孩子明儿大概还有一点出息。
因看着李纨，又想起贾珠来。
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，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，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撞户。
说到这里，不禁流下泪来。李纨听了这话，却也动心，只是贾母已经伤心，自己连忙忍住泪，笑劝道：
这是老祖宗的余德，我们托着老祖宗的福罢了。只要他应得了老祖宗的话，就是我们的造化了。老祖宗看着也喜欢，怎么倒伤起心来呢？
因又回头向宝玉道：
宝叔叔，明儿别这么夸他，他多大孩子，知道什么？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，他哪里懂得？一来二去，眼大心肥，哪里还能够有长进呢？
贾母道：
你嫂子这也说的是，就指他还太小呢，也别逼靠紧了他，小孩子胆小，一时逼急了，弄出点子毛病来，书到念不成，把你的功夫都白糟蹋了。
贾母说到这里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，连忙擦了。只见贾环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，贾兰又见过他母亲，然后过来在贾母旁边侍立。贾母道：
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，师父夸你来着。
贾兰也不言语，只管抿着嘴笑。鸳鸯过来说道：
请示老太太，晚饭伺候下了。
贾母道：
请你姨太太去吧。
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。 这里宝玉贾环退出，素云和小丫头们过来把双鹿收起，丽纨上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，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。贾母道：“
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吧。”
丽纨答应了，一时摆上饭来。丫鬟回来禀道：“
太太叫回老太太，姨太太这几天扶来暂去，不能过来回老太太，今日饭后家去了。”
于是贾母叫贾兰在身旁边坐下，大家吃饭，不必细数。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，灌漱了，歪在床上说闲话，只见小丫头子告诉琥珀，琥珀过来回贾母道：“
东府大爷请晚安来了。”
贾母道：“
你们告诉他，如今他办理家务乏乏的，叫他歇着去吧。”“
我知道了。”
小丫头告诉老婆子们，老婆子才告诉贾珍，贾珍然后退出。
到了次日，贾珍过来料理诸事，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。又一个小厮回道：“庄头送果子来了。”贾珍道：“单子呢？”那小厮连忙呈上，贾珍看时，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果品，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。贾珍看完问：“向来经管的是谁？”门上的回道：“是周瑞。”便叫周瑞照账点清，送往里头交代：“等我把来账抄下一个底子，留着好对。”又叫：“告诉厨房，把下菜中添几宗，给送果子的来人，照常赏饭给钱。”周瑞答应了，一面叫人搬至凤姐儿院子里去，又把庄上的账和果子交代明白，出去了。一会儿又进来回贾珍道：“才刚来的果子，大爷曾点过数目没有？”贾珍道：“我哪里有功夫点这个呢？给了你账，你照账点就是了。”周瑞道：“小的曾点过，也没有少，也不能多出来。大爷既留下底子，再叫送果子来的人问问他，这账是真的假的。”贾珍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不过是几个果子罢了，有什么要紧？我又没有疑你。”说着只见鲍二走来，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求大爷原就放小的在外头伺候吧。”贾珍道：“你们这又是怎么着？”鲍二道：“奴才在这里又说不上话来。”贾珍道：“谁叫你说话？”鲍二道：“何苦来在这里做眼睛珠？”周瑞接口道：“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出入，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，老爷太太奶奶们从没有说过话的，何况这些零星东西。若照鲍二说起来，爷们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被奴才们弄完了。”贾珍想到必是鲍二在这里拌嘴，不如叫他出去，因向鲍二说道：“快滚吧。”又告诉周瑞说：“你也不用说了，你干你的事吧。”二人各自散了。贾珍正在厢房里歇着，听见门上闹得翻江搅海，叫人去查问，回来说道：“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打架。”贾珍道：“ 周瑞的干儿子是谁？门上的回道，他叫何三，本来是个没味儿的，天天在家里喝酒闹事，常来门上坐着，听见鲍二和周瑞拌嘴，他就插在里头。贾珍道，这却可恶，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几给我一块捆起来。周瑞呢？门上的回道，打架时他先走了。贾珍道，给我拿了来，这还了得了。众人答应了。正嚷着，贾琏也回来了，贾珍便告诉了一遍。贾琏道，这还了得，又添了人去拿周瑞。周瑞知道躲不过，也找到了。贾珍便叫，都捆上。贾琏便向周瑞道，你们前头的话也不要紧，大爷说开了，很是了。为什么外头又打架？你们打架已经使不得，又弄个野杂种什么和森来闹，你不压服压服他们，道竟走了，就把周瑞踢了几脚。贾珍道，单打周瑞不中用，贺命人把鲍二和何三个人打了50鞭子，撵了出去，方和贾琏两个商量正事。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许多议论来，也有说贾珍护短的，也有说不会调停的，也有说他本不是好人，前儿尤家姐妹弄出许多丑事来，那鲍二不是他调停着二爷叫了来的吗？这会子又嫌鲍二不济事，必是鲍二的女人服侍不到了，人多嘴杂，纷纷不一。